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感谢曹立忠牧师以及师母，还有各位弟兄姐妹的这个大胆啊，让我能够在士林锡安堂来分享。我想曹牧师真的是非常大胆，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我在十个人面前分享啊，他就竟敢邀请我来士林锡安堂。我想今天我不是，因为我等一下会介绍一下我自己。今天我想我是一个到这一个，我在我们的教会是有讲道的啊，但是我想我今天不是来讲道，我是来分享上帝这几年在职场当中给我的一些训练，我觉得是很宝贵。那我相信跟各位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一些的可以交换心得的地方。所以当这个曹牧师邀请他，其实是邀请我们曾哥的，但是呢，那个曾哥他人多事忙哈。曾哥就是曾国生啊，那他就说那我去好了。那我那时候就想说，他问就是曹牧师有给我一些题目，我就想说哇，这题目我怎么回答，简直没办法啊，我也经验也不够，然后也老实来讲在职场上面虽然我有一些体会，但是不是能够满足每个人的需要我也不晓得。但是经过一番祷告之后我还是来了哈。所以今天非常谢谢，而且曹牧师说他当初跟我讲说只有十几二十个人，就我刚刚一进来看这么多人，后来我一看这个时间的分享要八十分钟，我的天哪，要讲八十分钟可能吗哈？我想大家如果要睡觉的哈，要喝水的，要上厕所的，实在听不下去的哈，你们就可以自由活动，因为我们做生意的已经习惯这样子了。好，那我想我今天要有分几个方面来分享。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梁，叫梁石。我想听过我的名字的人很少会忘记，梁是梁山伯的梁，石是这个拾金不昧的石。我跟梁二没有关系啊，我也不是梁实秋的儿子啊。OK， 我家也没有十个兄弟姐妹。这个故事要讲的话，要占掉二十分钟，所以我想算了哈。今天的跟主题没有关系。那我是在1988年在美国信主的。哦，对不起，我要喝水啊。啊，直接喝了。我怕我们这些这个锡安堂的弟兄姐妹都是很有礼貌的。1988年在美国信主之后，我就这个也不用再讲了，因为这个做见证又蛮长的。信主之后我就蛮火热的啊，可以说就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样，我就很想要全时间的，所谓全时间的侍奉神，但上帝一直没有这样带领。那我后来在美国读书做事，大概1922年我回到1992年，不是1922年，1992年我回到台湾来。回到台湾来，我就很莫名其妙的就加入了长老教会啊。我是一个外省人，但是我竟然在长老教会一直从这个最基层的开始干起啊，然后现在做到长老，也一直没有这个脱离教会的服事。但是我很奇妙的就是说，我一直想说上帝，你是不是要用我在某一些地方哈？我就觉得说工作不是我的这个很喜欢的，但上帝一直没有一个特别的带领，就是要我所谓的全时间的服事。那等到我有5年前我开始创业之后，我慢慢就了解到为什么上帝没有这样带领啊。好，这是我的一些的经历。那我现在呢，刚刚曹牧师说从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哈，我是学电机的。我是台北工专毕业，然后是技术学院，然后到美国去拿到这个电机的硕士，所以我一直都从事有关于这个半导体 semiconductor 方面的事情。然后我后来又在做一些这些所谓的 consumer， 就是消费性产品的电子。所以我们现在公司呢是在卖一些这3C的产品啊。以前我在设计手机，然后卖一些3C的产品，在大陆还有在一些其他的地方啊。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虽然在职场也蛮久了，大概也有十几二十年。那我从前以前完全都很顺利。我信主以后啊，感谢主，我其实很不想念电机，可能跟当中人很多人跟我一样啊，都不想念这个我们自己当初被考上了那个学校。但是没有办法，我就一直念下来，念下来之后呢，然后又找到事情，就一直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电机的生活。那其实我很想去念的是法律跟这个政治外交。但上帝一直让我就在这一行一直做到现在。那我那个时候求职其实都很顺利，我从来没有丢过一份 resume， 都是每一次要换跑道的时候呢，上帝好像就把我就从这个公司换到那个公司，然后薪水又增加，职位又提高。 但是我一直站到在公司里面，一直做到有所谓的高阶经理人。但是后来也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神要改变我的一个 timing 到了，他就把我从这个原来一直是就是所谓的打工的阶级啊，变成自己来创业。所以这个创业，我觉得神对我来讲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意，他要把我整个人改变过来。所以今天我就要来分享的就是说，其实职场上的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要改变我们，神要改变我们，他要用各样的方法把我们从自以为是的粮食变成上帝希望成为的粮食。老实讲，我那个时候1988年我开始，我已经在教会已经非常火热了。那时候我还蛮觉得不错的，我的查经班，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然后进去一个查经班呢，只有两对夫妇，然后他们就说：“梁师，你来带查经。”如果今天在曹立忠牧师下面，我绝对不敢这样做。啊，那个时候叫大概牧师很体谅我，就开始查经，我就带查经，我什么都不会。结果那查经班从半年一年之内，从两对夫妇变成40对夫妇。哇，我那时候觉得说，哇，我真的实在太有恩高了。我觉得这简直是天真的，上帝早点呼召我的话，台湾就要复兴了。但是呢，后来我就知道，这根本都是天方夜谭，是上帝非常怜悯。后来有一天，我就问我同学说：“我可以做夹克吗？”讲到一些吹牛的事情啊，上帝就要管教了。不过这些都跟我等一下分享的有关系。后来有一天，我就问我同学，因为他后来也信主了，我就问他说：“哎，他叫 Jason， 我说 Jason 啊，我查经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就想说啊，梁子你带的真不错。讲解的罗马书啊，哇，加拉太书、以弗所书，是让我们大有收获。结果他就跟我讲说，他是 Alan 啊，我的英文叫 Alan 梁史。他说：“梁史，我根本不管你在讲什么。”他说：“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他说：“要不是这些姐妹非常有爱心，我们是绝对不会留下来的。”从此我就知道，啊，神的国不都在乎这个话语啊。我们的福音传到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乃在乎圣灵全能和充足的信心。 OK， 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子，但是我心中很渴慕的就是要所谓全时间服事，但是我觉得神有更美好的心意。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交通的第一点，我想把这个 PowerPoint 打出来哈。我可能讲不到80分钟啊，如果我能讲到80分钟，我太太觉得是不可思议。那个我觉得第一件很重要，第一章下一章哈。OK， 我觉得在一个基督徒我的生命来讲，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非常神圣的呼召，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扩大上帝的国的影响力。然后不管是我们不这个扩大上帝的影响力，不是用教会在教会里面服事，或者在教会外面服事。我想更简单的来讲，就是说我们不要分什么叫做世俗的，什么叫神圣的。不是说今天我在上台上讲到叫做神圣的，我去公司赚钱打工加班这个熬夜都叫做世俗的。不是说带领参加这个敬拜或者祷告会叫做神圣的，这个叫做属灵的。然后呢，在那边跟人家谈生意呢，有一点尔虞我诈，叫做属世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有慢慢台湾的教会慢慢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了，就是以前的那样的一个观念，所谓的属灵的、属世的、圣洁的、不圣洁的，这个属肉体的、那个不是属肉体的，我觉得完全不能用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教会外面服事来做一个分界点。那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带领，就是说是的，上帝，不论你把我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都要想办法来扩大上帝的国在我周围的影响力。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老实来讲，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这个把我同学慢慢带领信主的时候，啊，我们的同学都非常难搞的，啊，但是都慢慢信主之后呢，我发现我这个认识的这个基督徒越来越多，但是我所谓那些属世的朋友是越来越少。哦，越来越少。那我就变成说，我很习惯了，就是在教会里面发挥我所谓的影响力。因为老实来讲，我不是一个，你们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老实来讲，我以前是很闷的。我太太，我只有在台上的时候不闷哈，我回家的时候是非常闷的。所以我太太跟我结婚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人家都说，因为看我在台上很活泼，那我一回家的时候就不讲话了，因为这是跟我的这个家庭生长的背景有关系。所以我太太就觉得很奇怪，梁史哈，你有没有搞错？他们都很羡慕我太太，他说：“哇，我太太叫杰西。”他说：“杰西，你真幸福啊！” 哦，你看你在先生在台上又说又笑，你在家里一定逗你很开心，对不对？他说才不会了，他回家一句话都不讲。哦，就是因为我回家以后，我整个人就封闭了，所以我自己都不晓得我整个人是需要被改变的。所以我很习惯的，我很习惯的是在教会里面发挥我所谓的属灵的影响力，就是把人带进来。而且我这个人其实，我虽然在工作上面一直做这个，从工程师一直做到 sales 啊，但是我很不习惯，就是像到外面去传福音。我记得我这个第一次到外面去发单张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美国发单张，哇，大家发单张，我一听就很紧张。我在想说，在 Silicon Valley 那时候在矽谷，我那么多同学，那么多同事，会不会哪一天我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99 Ranch， 就是那个 supermarket 上面发单张被他认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发单张啊，我就这样子拿了一叠单张，啊，这样子。看这个有没有我认识的人经过，然后我大部分都是发给老外哈，希望他来台湾人的教会来学一下台语这样子。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传福音，后来我知道这个，我其实是蛮喜欢做一个教师的，所以我那时候慢慢我做到长老之后，其实我知道我的内心里面哈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变，但是因为呢，这个。你的职位越来越高啊，然后你会的东西在教会里会的东西越来越多，人家自然而然称赞你越来越大，你越不来越不容易放下你自己。就是人家说梁丁龙，梁丁龙，你讲的讲的，今天讲的讲到是很赞呢，我就得到帮赞呢。哦，拍子，我在瓦新郎被攻台语哦，那我就觉得说哇，所以我越来越没有办法破碎自己，你学的越来越多，你越来越没有办法破碎自己，我越来越只能在教会里面自以为好像发挥了某种在职场上的影响力，其实没有、哦、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第一个就是说，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职位上面，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当中，我们第一个要问自己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所以我们要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让神的国真能够降临在我们的四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这个不管你是所谓全时间，所谓的 part time， 所谓 full time， 所谓的这个 semi time， 不管你是什么样多少时间，但你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我走到哪里，我们总要把上帝的国带领到我们的四周来，不是带领人怎么样觉知。老实讲，我以前认为说，神的国的降临就是把他带到教会，或者是带到他觉知，把他手拉着手。亲爱的弟兄，你跟我说一句，亲爱的耶稣，我打开我的心，求你进来，求你进来，我把我的罪都交到你面前，求你赦免，阿门。好，我的神的国降临就完毕了。老实讲，这个是根本就是，我觉得现在这样想的话，我会觉得我非常可笑。当然我不是说这样不好，这样当然很好，带人信主。但是上帝的意思是说，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做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要教训他们，使他们遵守，这样我必与你们同在。所以好多的后面的事情要做，好多后面的事情要做，不是只把他带领到阿们阿们、哦、抱他一下，恭喜你，耶稣今天在你身上，你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你会大展宏图，你会哈利路亚，你会每天喜乐，你会战胜魔鬼、哦，他听了一愣一愣的，然后你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国，是必须我们成为那个真正有影响力的，你被上帝的国充分的影响到了，而不是参加一个宗教的行为而已，而不是参加一个宗教的聚会而已，而且你真的感觉到了，你跟我是真的被神的国影响了，而我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个影响力发散出去，不在乎我是不是在教会，不在乎我是不是在职场，不在乎我是不是在做总经理，不在乎我是不是在做工程师。我们从心中只有想到一点，就是我如何把这个上帝的国发挥出来，有他的影响力影响到我旁边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哈。那第二个，我希望我今天分享哈，这个因为我是在长老会，所以我不晓得锡安堂有些什么教条是，或者有什么规矩是跟长老会有冲突的。我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这个 大家能够在这个基督的爱里面、肢体里面彼此包容。如果我有分享错的话，不过这真的是我刚刚讲，今天不是在讲到，我是分享我这几年在职场里面给我的一些非常深的体会。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说，真理是永恒不变的，但是运用到生活中需要圣灵的启示还有智慧。这什么意思呢？我要跟各位讲说，我当初开始创业的时候，哇，我现在这个我那个时候刚才创业的时候，是我是这个其实不是找不到事，其实我那个时候事情一直在做，每个在一家公司里面算是副总经理啊，然后这个生活还不错，然后在教会里面蛮得尊重的，哇，简直是如鱼得水啊，这个好日子真的太好了，到教会也被人家叫长老，然后出门都有人帮你开门，还是开玩笑的啊，我那时候带领的这个将近大概那个时候大概七八十位学生，我那时候讲说我化水就可以把那个水冻起来，打完我一个都化水会更当下，哇，走路都有风，哇，在这个总公司。但是有一天那个上帝的灵临到我，其实也不是临到我，我一直觉得说我心里面很不满足，虽然这样子我很不满足，我那时候讲圣经的时候还有人会听的，不错啊，不是大家都跑去睡觉啊，我很不满足。那有一天我觉得不满足到一个地方，我就走在那个新爱路上去开车的时候，我不满足到一个极点了，人家的外表都看你这个人还不错啊，还蛮好的、啊、教会又不是用听下住哦，年轻人就听下住哦，杂波浪听下那些跟你快救了呢，就男人这样信主的很少嘞，你又这么火热哦，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不满足。哎，拍水，我现在在长老会讲惯了，好像三不五十就要露两句台语，非常不满足。有一天我走在新海路上，我就跟上帝说：“神啊，这样的苦日子要到什么时候？”很奇怪啊、哦，其实外面看起来我完全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没有什么好缺乏的。但是我跟神说：“什么这样的苦日子要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说我心里面好像觉得说我并没有做到，不管是神的给我的托付，或者是我自己的要求，或者我觉得不满足。虽然在教会已经服侍这样，我就不满足，啊、哦，不满足。那后来有一天，这个，我后来参加全福会哈，老实讲，全福会我刚去的时候，我很不满意全福会。当然，今天曾国生不在，然后曹牧师，我相信他不会转述我的话。我相信曹牧师是一个正直的人，对，你们都是正直的人，而且又良善的。因为我觉得说我在教会已经服侍成这样了，还要参加全牧会吗？我参加全牧会是因为我娶了一个全牧会的秘书长，叫做任杰西，是我逼不得已要去参加全牧会。OK， 所以我觉得那些男人跳蹦蹦跳跳的，唱的歌这么大声，我都会啊，我都会学啊。哈利路亚，哦，赞美了。我本来很安静的，我一进去，我这个人是这样，宗教的活动我是完全不会陌生的。你就叫我在地上打滚，我都可以装得出来的。你要什么宗教活动，我都可以做出来。我是长老哎，我怎么不会做？你要我找个祷告小声，我就讲了；你叫我干嘛默祷，我就默祷；你叫我大声哈利路亚跳起来，这样子跳一不好看的那些我都会跳。你要我做所有的宗教活动，我都会做。喜安堂要默祷，要静默一个小时，我也可以干的。我就坐在前面都不会动的，我都可以做。来，谁怕谁啊？但是心中不会满足的，各位亲爱的同工们。当没有完成神的呼召的时候，你心中不会满足的。当你没有办法扩大神的国的影响力的时候，你只在做宗教活动的时候，心中是不会满足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满足。然后我来到全福会以后，过了很久，这个长话短说哈，有一天这个我就突然觉得说，就是说我想要创业。那我要创业的时候，杰西我太太就很紧张，她就说我们家没有什么钱，虽然过日子过得去，但是你要创业，开玩笑。创业是要多少钱呢、啊？然后他说我要做什么？我说我还搞不清楚，搞不清楚要做什么。后来他就说这样好了哈，杨石，这个我们这个一月一号哈，不知道哪一年，好像是五年前的一月一号，他说我们一起去这个早上早祷会，5点到7点，那时候灵粮堂有这五七班，周牧师在大张旗鼓在弄这五七班，5点到7点祷告会。我说好啊，我就去啊。然后我想一想，1月2号我就不会再去了哈，因为1月1号新年要立志， 从这个今年开始，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基督徒？我要怎样带领100个人信主？我要怎样读圣经200遍啊？我要开始立志。那1月1号呢？因为我太太说我应该去，我就去。然后我就是想说，好吧，去。那1月2号5点钟，开玩笑，这么早起来，一年一次就够了。好，那我就去5期班。结果我去那边5期班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我什么都会做啊。周牧师在前面带，啊，学，大家来导读，哦，主啊，主啊，我也会啊，主啊，是的，帮助我们，哦，帮助，我都会的。但很奇妙的就是，上帝那天就跟我讲话，啊，跟我讲话。老实来讲，我信主很多年了，上帝很少跟我讲话，都是我借着圣经讲上帝的话给人家听。那上帝那天跟我讲什么话呢？他讲说，粮食。你是我的儿子，我很爱你，你要做的事情放心大胆的去做，你会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老实来讲，上帝很少跟我讲这种话，上帝跟我讲的话都是 你犯罪了，你有错。那是我第一次得救的时候，再不然就是说碰到什么困难，你错了，你又错了，你又错了，你又犯罪了，怎么办？好好再服侍吧，多传福音啊！没有，上帝当然不会讲这话，这是我们误解了神的意思。我现在知道我误解了神的意思，所以那天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老师，我全身激动，激动不已。你们听到这个话大概没什么感觉，因为每个人都是啊，上帝很爱我，天哪！但是因为我的父亲，我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啊，我父亲是非常严厉的。我以前从小如果没有做好什么事，大概都是不是被骂就是被打的啊。所以那天神跟我讲这个话，说上帝，他说我你是我的儿子，我当然知道啊，开玩笑，我都会讲解，我们是神的这个独生，不是神的这个爱子，我都会讲一篇道了，我还不了解什么叫做我是他的儿子啊？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非常爱你，我当然知道啊，约翰福音3:18，神爱世人，我当然知道，神非常爱我们，你还要讲吗？还要你讲吗？圣灵还要你说吗？我是耶稣，我是神的儿子，还要你讲吗？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已经得到你的祝福，还要你讲吗？讲到我都会讲啊。但是神那天跟我讲的话，你不懂，我是你的儿，你是我的儿子，我非常爱你，你要做的都会去做。因为我以前从小很害怕，因为我爸爸那个管教啊，让我不敢做任何事情，我没有那个胆，所以你看我从来不敢说去啊！我要去挑战什么东西，新鲜的或者冒险刺激的，我不敢，因为我从小被教导，就是你做不成，你做不成。粮食，你虽然书读了还这样子，但是你做不成，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个 guts， 你没那个胆，你没那个能力。你虽然书读了可以，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到。我从小就是被灌输这样的观念，所以我很保守的。所以上帝那天跟我讲，你去做什么？我会挺你的，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会帮助你的。然后现在我全身在发抖，虽然很兴奋，但是我会问上帝说：“那真的吗？甘是安呢？甘真假是安呢？你真的会挺我吗？我要创业，什么钱都没有。哎，开玩笑，你知道我们电机的创业，哇，现在不知道多少钱。那个时候 ，semiconductor 要开始创业，没有大概人家所说没有，不要讲太夸张了。”没有2000万美金是不要开始。我说上帝啊，我知道你很伟大，你伟大的不得了，你实在太伟大了，全世界你最伟大，你创造宇宙万物，这都是我在圣经里早就知道，你可以把红海分开，但是呢，你有办法创造出2000万给我吗？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想我们今天职场上面啊，就是说。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事情，就是说你真的要呼召你的话，我们必须要听到神的声音。但是听到神的声音，老实来讲，现在对我来看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恐惧。我有点像摩西听到神的声音说：“你去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我从创业开始慢慢体会摩西的恐惧是什么了。我以前想说，摩西这么害怕吗？但是俗辣嘛，叫你去你就去。像我这么大胆，圣经读这么熟，上帝叫我做的时候，我早就去做了。那今天上帝就说：“好啊，你敢不敢去？你敢不敢去创业啊？你试试看，我会帮助你的。”我就觉得说：“真的吗？ 真的红海到时候会分开吗？真的我开始踏第一步红海就分开吗？真的我扛台约柜走到约旦河的时候看一看水这么大，我真的第一步下去海就分开吗？所以我跟你讲说，上帝利用创业或者职场这件事情改变我整个个性。我以前是活在一个所谓的我自己以为的宗教或者基督教的范围里，我可以讲上帝多伟大十篇道理给你们听，但是我真正从职场认为 体会到神是一位全能的神。所以我太太那个时候最近听我讲道，她就说梁师你以前讲的道太法利赛人了，你以前讲道就在讲一些道理骂人，你心里不平衡啊，你被你这个你这个呢大概这个大概想骂人呢，但是又碍于长老的面子不敢公开骂人，所以就在讲台上骂人。但是他说像梁师你现在不一样了，这是我太太，我太太要服我是很不容易的。她今天还在车上说：“嘿，梁子，你要知道，我现在都听你的，要我这样子很不容易。”我说：“是，谢谢你。”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可能利用职场上面挑战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最主要的不是要做成什么，乃是要改变我们。我实际上想说，上帝真的要拯救以色列百姓，当然他要拯救，但他要改变摩西。他要改变摩西，让他成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上帝要拣选大卫，要做什么？要改变他。我们看到的结果，他做王了。上帝要改变大卫，上帝要约书亚做什么？他拣选摩西，约书亚是要改变约书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职场上领受一个呼召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可能正要借由某一些机会来改变你和我，把我们从自以为是的自己变成上帝眼中的。我觉得这是神非常大的心愿跟祝福。所以啊，在我参加这个职场的时候，老实来讲，我第一天开始创业的时候，我非常紧张。那时候我钱非常少，五百万要去做生意啊，我觉得没两天大概就烧光了。我太太比我更紧张，但她就说她祷告了，她那个时候就跟我讲说，梁石，她其实百般的不愿意我去创业，她觉得说梁石，第一个你很老实。第二个，你口才不好，没有李东元这么好，那假青蛙的老板。第三，你又不懂得做生意，你以前都是吃人家投入的。第四个，你根本搞不清楚有多么险恶。你很，他讲了一大堆理由，你知道吗？讲到我都觉得我很没有信心了。但是我知道他为我，因为他也非常担心我被骗啊，担心我怎么样，一大堆事情。他说：“你去祷告。”哎，这来真的了。我跟你讲，我以前祷告的时候还会发预言，怎么讲的别人然后过来你给我祷告啊啊啊，讲一篇预言给你听。那今天是来真的，他问我说，上帝有没有真的跟你讲你可以创业？五百万就开始，哇，这个挑战太大了，这个简直不是宗教行为，这个要玩真的了。所以我就好好去祷告，老是祷告的时候我也听不到什么声音。有啊，有一些读圣经然后鼓励，我没有听到上帝轰隆隆打雷说梁子去创业，我没有听到这个东西。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在祷告当中去寻求，也跟我一样没有听到那个打雷像我那么清楚，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的上帝你只要跟我来这句话我马上去，好像神都不会来这句话的，打雷啊下雨啊然后吓我一跳啊，有没有印证呢？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印证。你不能听到一句话说啊，曹牧师跟我，可能有些人会这样说，哎，今天要有个印证，然后曹牧师走过去说，哎，怎么样，工作还好吧？啊，是不是要我创业？搞得自己很疑神疑鬼。那但是曹牧师懂不懂五百万跟两千万的美金是很大的差距呢？所以我就在寻求，我寻求啊，然后这样我都没有听到打雷的声音，也没有听到这个。我实际上很羡慕约书亚说，他们真的听到神的声音，说扛台。我说神啊，你只要跟我讲，你只要很清楚的跟我讲，我就死而无憾，一定去创业，因为我知道一定成功。因为上帝都没有讲话，那后来我就怎么办呢？我只好跟杰西说，我读了有感动。我觉得上帝就是要带领我们。杰西说 Are you sure? 你确定吗？ I'm pretty much sure. 但实际上我心里面咚咚咚咚，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从开始的第一天就非常多的困难，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以前被人家打工的时候，因为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在 back up 你，你有很多资源，那现在开始完全要靠自己。每天我就5点钟开始要爬起来跪在神面前。我记得那时候最辛苦的时候，我必须跪到每天要有真的要有话出来。然后杰西每天都会问我说，今天上帝说什么？哇，我觉得这比讲道还困难。我要骗他吗？我要骗他说上帝说继续走，然后钱已经在烧了，烧完了，然后还没有东西。每天杰西说，今天就要问我，早上第一件事就要问我说，今天上帝说什么？我说你不要再问了好不好？不要，我每天都要跟他讲，今天上帝说什么？今天上帝说什么？老师在讲，我还是没有听到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都没有听到，我就听到上帝说亚伯拉罕后裔蒙福的，不要害怕。我就每天一翻开，失败的不敢读，赶快先读约书亚记，刚强壮胆，谨守耶和华的律法。我讲到的时候很会讲，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尤其是身家性命在赌的时候，老实来讲非常害怕。但是感谢神，感谢神，神的带领绝对没有失误。我就知道我慢慢就摸出来怎么样跟上帝相处了。以前我虽然被圣灵充满了，我那时候被圣灵充满倒下的时候，我还讲一篇道叫做从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见你。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做从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见你，要看见神极大的祝福跟荣耀。圣经讲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跪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真的吗？真的吗？主啊，我错了，如果是我错了，马上我把我去当牧师，我愿意当牧师，我愿意当牧师，很好，我现在很喜欢当牧师。主啊，如果是想错了，我那时候听错了，你是不是叫我创业？我亚伯拉罕祝福是祝福别的，不是祝福这个，我愿意回去。主啊，每天都在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回去，如果我错了，向左向右必有正路，期在其中，跟我讲哪一条是我是你有艰难给我当饼，困苦给我当水，是的，我愿意，我愿意，神啊，我愿意。每天都在这样子，所以神就是每天跟你讲话，从一开始觉得可疑，很那个话是自己的吗？还是神经过敏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因为圣经背太多只敢背好的？到后来真的相信那是圣灵在跟我们讲话。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真理是永恒不变，这什么意思呢？这在我职场里面，我跟你讲，我一开始当老板的时候非常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对不对？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不 work。 这什么意思啊？我非常想在职场里面做一个好的老板，所以我雇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我都是很好的带他们。到后来我发现在职场上面，尤其经营一个公司啊，没有办法光凭好心就够了，要凭智慧。我们今天骂马英九都骂他说是个好人，是不是烂好人，没智慧，没有 guts。 我跟你讲，如果在职场上面，我就觉得说我以前训练的就是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我跟你讲话都非常客气，这也很好啊，我跟你讲话都是祝福你的或者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发现我要更有智慧，我不能只在做一个好人而已，好人是没有办法成事的。哎，今天这句话没有录音吧？要有智慧，我们不但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而且要成为一个 smart 的基督徒。所以有时候我刚开始创业，老讲神的话语非常捆绑我。我怎么讲呢？当右人，耶稣说，有人把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要把左脸也给他打。这是神的真理，对不对？那我在职场上面，这个人在跟我竞争，非常非常 compete 的时候。主啊，他正在打我的右脸，我是不是左脸也要再给他打一下呢？老实讲，那个神的话语我不知道怎么用，我每天就在想到说，哦，我这样会不会得罪他啊？我这样子是不是啊？我这样子长老会不会被他说我是一个很坏的人，很坏心的人？我不是，但是上帝，我现在的确是要赚钱。我开公司不是盈利，不是这个非盈利组织，不是慈善事业，我是要赚钱的。我有股东的，有人投资我的，怎么运用？需要圣灵的启示，所以需要祷告。我每天都要跟圣灵，我真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圣灵每一天都要交谈的。老实讲，这个怎么教我不晓得，但你必须去跪在那个地方，跪他一小时两个小时，慢慢你就会体会出来什么叫做圣灵的启示跟智慧。所以我跟你讲，杰西今天在车上说啊，我慢慢把主权交给你了。以前啊，他看我 以前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公司还脚踏的进来，他每天都非常担心，每天都在跟我吵架。我进到公司啊，同事这个事情够烦了，我还要再去领导我的太太，实在很难过。因为他觉得梁生你怎么这样说啊？梁生你怎么这样做啊？曾哥都不会这样子，人家曾哥多 smart 啊！你看李东元都不会这样子，人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怎么怎么有？我说好，哎，你跟他讲好不好？所以我压力非常大。我一方面想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一方面要见证职场上的见证神的荣耀，另一方面我要赚钱。啊，非常，我觉得呢，可能在各位当中觉得是 piece of cake， 对你来讲小意思，但对我来讲压力非常大。后来我就觉得一定要跟圣灵。后来为什么我刚刚在讲杰西为什么把主权交给我？因为当我谦卑的、顺服的跟圣灵说：“主啊，我真的不会，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很无能，我真的什么都不懂。以前的学位、读的圣经都是江湖。”不是江湖啊，不是那个讲义气的江湖，都是那个满脑子只会解释，然后去教训别人。我不知道怎么运用在我的现在的这个里面，求你来帮助我。这需要非常大的灵活度。所以我这边有个箴言哈，他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他与他一样，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我觉得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但怎么样运用？绝对是要靠智慧，而且还要时间。你看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啊，有时候跟一个愚妄的人在回答的时候，你要照他的话回答，有时候又不要照他的话回答。那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不要呢？ timing 在哪里呢？时间点在哪里呢？神的话什么时候该用右脸给他打，什么时候该说不，我不能再被你欺负了。什么时候该用怎么样的话，完全要靠神的智慧，不能就是那么一样的。而且我现在觉得说，神对每个人的带领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来分享是我的见证，那你千万不要说哦，梁石都这样子，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点这样写下来以后，我照着做就 OK 了 ？No， 我跟各位说，一定要自己跟圣灵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沟通。上帝是他讲的话，对你来讲是独一无二的。可能对梁石来讲，他讲别的，同样一句话，可能他讲别的方式。我觉得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啊，孔子哈、啊，他都因材施教。孔子这个子路去问仁，问仁爱的人，孔子这样回答；冉求去问仁，他这样别样的回答；仲弓去问仁，大家听得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听得懂哈、啊？那些小孩学生，不要说我这梁石在讲什么天方夜谭，是讲方言吗？就是每一个人去问什么叫做仁爱的时候。孔子对每一个人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今天圣灵对每一个人的讲话也是如此。虽然今天曹牧师或者其他的牧师来分享了啊，怎么样做，这如何在职场成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点全部讲出来了，但是怎么样灵活的运用，绝对是每一个人要跟圣灵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要神跟你讲说今天该怎么做，这个人你要怎么对付，这个生意要怎么谈。所以我不知不觉当中哈、啊，就非常喜欢跪在那个地方，不是祷告，乃是跟神亲密的交通啊。以前叫我这个什么内在生活，我也可以做的。内在生活就是跪在那个地方不要讲话，然后这样子一个小时以后，哦，跟耶稣真是甜美。这个宗教活动我也可以做出来的，但是有没有获得呢？是真的甜美吗？还是神真的搅动了你的内心，跟你讲说，梁石，今天是要这样子，不要怕。那个人啊，你完全不要担心，拿出箴言第几章第几节去应付他吧。我就可以起来跟杰西说，今天上帝讲这个。所以杰西为什么会慢慢服我、哦、我太太是很难，曹立忠牧师大概知道，杰西以前在这个全福会很能干的，在这个曾哥手下那么能干，对不对？我一开始创业之前被他骂到不行了、啊、我跟他很想跟他，我那时候每天就想说，神啊，这是我的十字架嘛？我甚至想说，主啊，是要离婚吗？主啊，这是炼狱吗？神有他的心意，因为他要改变我。所以今天我现在跟杰西啊，如鱼得水，他也不来公司烦我了，因为他知道我真的在 听神的话，不是在跟他虚应故事，不是在说讲一篇道给他听。第二个，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基督的话而来的。这句话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说圣灵的启示，信心，信道就是信心，信心当然是我们都晓得都从神的话来，但是这个神的话我讲说是 Rhema， Rhema 的意思它是非常 personal 的，就是神对你可能真理是一样的，但是他对你非常特殊的一个启示，我们要抓到这个启示，否则的话你只听到说神的话如此说，然后这样那不会 work。 原谅我这样讲，你的信心不会从 Logos 来，而是要从 Rhema 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如果只听到说亚伯拉罕是祝福我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从死里复活叫死人复活的，从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我就只是信这个，但是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触动，一个激动，一个 touch 进到你的心里面来的话，那个不能成为力量，还是很恐惧。我跟各位报告过，我以前圣经不敢说像曹牧师这么熟，我也是随时可以这样子拿来就，刚刚约翰福音是几章几节？三章。我也是有话出来的，但是呢，我现在发现那个话如果没有真的撞到你的心的话，跪在那边祷告，那个话撞在你的心的话，不会成为你我的力量。你碰到非常大的困难，就是像红海的事，那个红海在前面的时候，你脚跨不出去的，你不敢做的。到了500万要增资，根本没有钱的时候，增资到5000万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的时候，你根本不敢想说是不是今天就要关门了。你然后杰西问你说：“我们下面 What's next？ 要不要关门，还是继续做？”那你马上回去祷告，主啊，我错了。如果是我错的话，我愿意做牧师，我愿意死，我愿意上十字架，我愿意被钉死，我愿意被手脚镣铐。讲一大堆，但是到底要不要做很简单，要不要继续下去，是你听错了呢，第一天就听错了，还是第100天你就听错了。然后上杰西又问我说，难道上帝是不 consistent 的吗？今天跟你讲祝福叫你开公司，到100天以后叫你关公司，难道我们的神是这样吗？老实讲我做长老的回答不出来。如果我没有跟神有个交通，我讲说对，上帝好像说100天你受够了，你了解你自己了，但 let's close the company。 我面对的压力非常大，但是感谢主，你必须那个话进到你的心以后，你就知道上帝跟摩西说去到红海去，把杖指到那个红海的时候，你知道是神在讲话，红海要分开。当跟耶稣亚说，那就不是圣经上讲的故事了，那是你我真实的生命当中碰到的经历。他说扛抬约柜的到那个约翰河门口，把脚踏下去的时候，钱要进来，产品要卖出去，公司要好转，那个不是在开玩笑的事情了，因为那是身家性命跟所有的投资人，大家都在看粮食长老那弄个案呢，讲道很会讲，但是呢让公司失败了，可能上帝要呼召他去做牧师吧。黄牧师不好意思，我跟你讲是真的，因为我好从我创业开始，杰西每天都在跟我讨论要不要回去全时间，所谓的全时间奉献。他说梁师你到底是不是做生意的料，你有没有听错，从 day one 开始到现在还在问我。所以信道信心是从听神的话来的，那个神的话必须变成 Rhema， 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啊，下一个，我讲了多久了？我希望跟各位有一些这个 interact 时间。杰西说，不要都你这样讲好不好？你在台上的时候就是喜欢讲太长了，这个人家都很累，所以我尽量这个希望有一些这个 Q&A 的时间。在下面就是。不管我们是全时间、半时间、什么世俗的、神圣的，不管是什么，在我来讲，在教会学习到的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信徒与基督徒的关系，就是这个一切。我们说啊，那职场是很变化的啊，你跟大陆做生意，那根本就是豺狼虎豹，你还能说真话吗？那根本就是对不对？陷阱一大堆，你心里面没有一些这个 也跟他们来讲，有一些这些歪曲的话，你怎么赢得过他们？我们是不是要改变？我经常在挣扎，就是说啊，神啊，老实来讲很困难呢，要在职场还要荣耀见证，就困难呢，还要赚钱更困难，还开公司更困难。如果打工还好，因为反正打工下班就世界事，全世界事情都丢给老板了。我还可以这个下了班之后换上圣洁的外袍，到教会去参加祷告会。但是我的公司里面，大家就全部在看你，里里外外都是我，成功失败都是我。但是我后来发现，所有的服事的基础，我刚刚讲所有一切的服事，包括在教会的服事，包括在职场的服事，包括把神的国带领到这边，这个基础都一样。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要非常的好。老实来讲，有时候我做的事情哈，不一定人家看得懂。我举个例子哈，这个像我们公司走到就是非常困难的时候，我要开始这个把人开 lay off 掉，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痛苦啊！我承认我自己好像做的不好，但非得走到这一步，产品的关系，有的产品线要拆掉，要换到人怎么样？这些决定其实来讲，某种程度来讲，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啊！就是一个老板，其实我很想说，我赚钱大家都留下来啊。大家亲如兄弟姐妹，每天都进来就啊，梁师好啊，我们做工好幸福，好愉快哦，跟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真是愉快啊，我们都可以拿到红利啊，我们又有 bonus 啊，我们股票一直涨，我也希望这样子，但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有很多的征战呢，我有很多的抉择，是得罪了这个，要维护那个。我不晓得在职场上，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遇到这样的征战。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啊，梁师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梁师怎么会做那样的决定？然后这样最重要就是，那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公司当初上帝怎么样给我一个呼召要开始的。我自己很清楚，我以后要走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我自己知道我什么时候要从这个公司跳离开 quit 不要做了。我自己非常清楚神在带领我们。那这些事情是可能没有办法跟一般的人或者所有的弟兄姐妹讲清楚的。我在想哈，如果喜安堂有一个人从这个很年轻的时候知道他要当中华民国总统。可能啊，我们不是每天在祷告，主啊，让我们的总统成为基督徒，让我们行政院长成为基督徒，让我们法务部长全部都成为基督徒。那总统要做一些很困难的决定啊，是不是会让每一个基督徒都 happy？ 不一定，对吧？那这个时候只有他跟神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大卫，我觉得最喜欢大卫，而且他做的有时候决定啊，在我来看是非常不属灵的。但是他必须紧紧的抓住他跟神的关系，就是神给他的托付是什么，在这个职场上面，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神给你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再去想到讨好每一个人了。所以我当初开始创业的时候，对做基督徒，我说对我来讲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就是说，我那是想讨好每一个人，希望我做到的好呢，是让每一个人满意的，让大家都说像在教会一样，哦，梁师长老你很棒，因为我只在讲道。然后这样跟各位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但是在职场上面，有时候要发挥影响力或者做一些决定是非常非常煎熬的。那个时候，没有可能牧师也不了解，师母也不了解，长老也不了解，没有人了解，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可以骗说啊，我跟神的关系很好，所以我做这样的决定。但是我觉得这最可怕的事情是我们自己，老实来讲。真实的面对神，而不是参加一个宗教活动就说啊，你看我都没来教堂了，所以我很属灵，所以你要知道我跟神的关系一定很好。老实讲，我们并没有经过一个 test。 有时候神用非常严厉的一个在职场上的一个决定 test 我们是不是跟他的关系非常好。我不知道大家听都听不懂我这个意思。所以我刚刚这边讲说，对神话语的信心，对圣灵的工作认识与经历，以及对上帝的信靠与顺服，我说这样，这是我每一天都要经历。就是每一天我要读到的话，今天神讲的话，我有没有信心？可是我里面有千百种的冲突在我的脑海里面， 那我必须决定说我要不要按照这个话语来走。甚至我觉得越要发挥，老实来讲你就可以发现有时候越要发挥影响力遇到的冲突越大。你看林肯要解放黑奴的时候那个冲突是多大，虽然我们今天事后看起来都是对的，但那时候反对他的很多都是白人教会的基督徒，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电影都是如此那我们看那个唱有一个电影叫做《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John Newton 那个牧师，他带领那个有一个英国的众议员要释放英国的黑奴的时候，也是碰到这样的情形。在职场上面有很多的冲突，我们做的决定不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但是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清不清楚知道你我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很真实的。其实我再举个例子，好像可能大家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太这个 radical， 就是太情绪化了。我再讲一个例子好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职场的时间比他传道的时间久，他做牧匠的时间大概有十几年，他做全时间传道的时间大概只有三年半。但耶稣基督每一次都用一个非常 radical 的行动来冲撞那个体制。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就要去治病，我就觉得想不懂你说当然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没有人敢得罪他，所以他做的都是对的，而且我们大家都说他就是要凸显法利赛人的这个恶劣对不对？他是故意要在安息日，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选在礼拜那个非安息日也可以做到为什么硬要去跟人家冲突呢？为什么硬要这样干呢？是耶稣基督，大家都不要讲了，因为他是耶稣基督嘛。那我觉得神有他特别的心意，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在职场上你做的事情，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冲突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说这是神的带领，神是这样带领吗？是的，你跟他说我跟基督的关系，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耶稣基督可能很知道他在天父的关系，所以他知道他要这样冲撞。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我要做这样的决定，所以你说那我也可以这样，我也对，大家都可以假装你跟神的关系很好，但真实的是我们要面对最后的审判。所以我觉得这对我的挑战更大，我可以假装，我可以做一个决定是故意是说这是我跟神的关系，神告诉我的，但事实上你跟神真的有关系吗？那是非常真实的，因为我要面对的是不是今天糊弄了我的弟兄姐妹或者糊弄了股东，我要面对的是最后的审判。上帝问我说你那个时候做的决定真的是跟我有关系吗？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是这个，而不是在乎人讲什么。我希望我今天讲的大家有没有听懂等下还有这个几十分钟的 Q&A 嘛，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不好的话，这个写小纸条上来我会回家去检讨一下但是这的确是我几年来走过的经验。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更能体会出跟神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可能没有人，就是说有时候你做一个决定的是很多人不了解你的，尤其是我觉得在更高的位置要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可能更多更少人了解你，那只有你自己要把你的跟你自己单独的面对神。那这对我来讲是更难的挑战，比短暂的欺骗更困难。 OK， 下一张这个很重要今天可能时间这个曹牧师给我的几个题目都还没讲完这个跟有一些什么有关呢？就是说在职场上面我们怎么样应付试炼，有一个这样题目，对不对？我觉得一个人没有意向的话没有办法应付试炼。怎么讲？用圣经的例子来看，约瑟如果没有意向的话，他没有办法应付波提乏太太的试炼试探。也就是说，让我们在职场上服侍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觉得你是一个更高的 calling 的话，我们可以用压抑的今天这个色情引诱我，今天这个财务引诱我今天什么引诱我，我可以压抑，但是你没有办法面对，其实你的心里面怎么样？是很激动的，是很 weak 的，除非你清楚知道。我有个更高的 calling， 我在职场上我要达到这个目的，其他一些事情要来影响的话，我绝对把它 block 掉， 绝对把他阻止掉。所以我才说，要确定自己的意向很重要。我们跳到这个在下面好不好？在下面，在下面，因为没有意向，名就放肆。所以我跟你讲，我每一次哈，在职场上面哈，这个遇到很大的试炼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说怎么样来找一条路把它拖过去，我想到的说，上帝，你当初有这样的呼召，你改变了我，我相信我的公司要在台湾发挥影响力，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一个小小的失误，不管是在账上，不管是在我个人上面，不管是什么方面，有这样的会影响到这个最高的 calling。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可能各位还不了解我在讲什么。我刚刚在讲说，如果齐安堂有个小孩子今天突然上帝感动他说，你30年后要做总统，他突然这样的 sense 到了，有自觉了，他就发现说，啊，从今以后我所有的 record， 我所有的记录，到时候人家都会讲的，哎，这个人梁时当总统了，30年在齐安堂讲了一句脏话，30年前讲了一句什么东西，所有的都被 take record。从今以后，他突然有这样 sense 之后呢，他做要像总统，讲话要像总统，他 act like a president。他从今以后他不会随便乱讲话，他讲什么话非常有趣，这就是有意向。所以什么的试探，女人要引诱他，要拿糖果贿赂他，他说 no， 因为30年之后我要做总统，今天我不容许任何的小事情妨碍我这条路。我举这个例子。所以我刚刚说，如果约瑟没有这样的 high calling 的话，他会想说，哇，我好不容易从奴隶爬到这边，这个引诱我马上就跟着他了。但他心中可能有一个意象，是当初神给他的一个美丽的袍子。所以我讲的是，当一个人有意象，一个非常远大的 calling 的时候，他就会战胜这些，而不是靠压抑，或者是每一天说啊，圣灵啊，帮助我打鞭子，噼噼噼，有什么情欲来的时候啊，去家里装装所有的这个电脑防毒，所有色情网站全部 block 住。但是到了旅馆之后呢，马上开始赶快找到地方看看没有这个，这样是不行的。他除非觉得说我有个很 high 的 calling，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而影响到我得到这样的一个宝座。所以我刚刚讲说，面对神是最困难的。短暂的欺骗是很容易的，但是面对自己的意向，面对神的 calling 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挑战性的。所以我刚才讲，没有意向，名就放肆，这是很对我来讲是非常实际的一句话。没有意向的话，老实来讲，任何一个男人哈，在中国大陆或者在大陆要营生呢，简直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一个试探，每天都来的。但是我相信，第一个有这样的 calling， 上帝你一定要保护我。有这样的 calling， 我持守住了，我持守住了这个意向以后，神要你要帮助我，我可以很大胆的跟神要所有不可能的东西，因为我说神啊，你要帮助我胜过这一切，你知道吗？你就可以看见神迹了。所以保罗我觉得他非常的聪明，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向。我觉得上帝在保罗身上他非常挣扎，他也说我真是苦啊，但是他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他可以战胜这一切。当然圣灵也会帮助他，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个很 highest calling 的时候，你会不让任何的小的事情，你认为那些事可能人家认为是大事情，你会不让那些小的事情来干扰到你得到神最后的奖赏。好，我们再回到前面。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老实讲，今天我本来要用这个做结论的哈，就是说，每一个在职场上的基督徒都应该切实的寻求神到底在这个职场上面有什么样的 calling 给你，不论是做哪一个职业，就算最小的到最大的所谓职位的高低，我们都应该非常非常的切实来寻求，到底上帝把你放在这个位置，或者以后在什么位置，你知道这个意向是什么，有什么 vision 你看得见的。我非常希望讲一个故事，就是华特迪斯奈啊，华特迪斯奈大家都知道哈。当他开始跟这个在这个南加州那个安娜罕跟人家描述说，这边是一片沙漠，将来呢 有这个白雪公主，有这个 Mickey Mouse， 有这个城堡，有流水，有这个所有的东西。然后呢，每年将有上百万的人坐飞机飞到这个 Los Angeles， 然后开车到这个沙漠来玩。那时候人家跟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华特迪士尼在跟人家描述这个时候，全部人都说他是傻瓜，说不可能。但是他看到这个意象，他在心目中已经看到这个图画了，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但是只是几十年以后，在华特迪士尼过世之后，迪士尼乐园成立了。后来有人就说，哎呀，真可惜，华特迪士尼如果还活着就好了，他就可以看到这一切了。没有，后来那个总经理就跟那个人说，没有，华特迪士尼先生在活着的时候早就已经看到这些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老师在讲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他有一个国度他从来没看见的。今天在职场的呼召，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做了这些，我真的能发挥影响力吗？台湾还是这样，社会还是如此，好像 nothing happened。但是今天上帝要跟你讲，你只要直走那个意象，你不用管结果会怎么样。如果你的心里面已经看见神的国要降临的话，你已经看见神的国要发挥你的影响力，神的国要透过你发挥这影响力的话，就算我们过去了，神仍然要把这个影响力或者这个神的国真实的降临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已经看见了啊，所以我觉得上帝会用很独特的方式。我再喝一口水啊，带领每一个人。今天你不必说啊，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他做的比较大，我做的比较小。神只看你忠不忠于天上来的呼召。那最清楚的是，我们要跪在神面前，清楚的知道神的呼召是什么。所以我说，职场改变我，是因为老实来讲，我那时候为什么说我好苦啊？我是在教会服事，我到了教会，我没有说教会服事不好，所有的事情都在做，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没有意向，我没有 calling。 所以当那天神上帝跟我讲说，粮食你要做什么你都可以去做，后来神跟我讲说，粮食你是教师，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必有神机奇事随着你，我就知道我一生要做什么。虽然我在做生意，但是我知道那个 calling 是什么，我很清楚知道那个 picture 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希望每一个人这个都在职场上面发挥影响力。但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些技巧可以学。等一下这些题目老师来讲，在我来看，现在都是一些技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说，有没有那个 calling。 有这个 calling 的话，这些题目不用粮食来回答，因为上帝会自己跟你讲。因为这些事情题目，我跟各位讲说，它都是变化的。神对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你说妻子要不要出去家庭工作呢？然后这样，我妻子一开始跟我工作，我那时候恨得她恨得牙痒痒的，每天都来管我。进了这公司以后就开始盯我，但现在后来呢，她可以放手给我做。然后现在我们关系越来越好。前几天还跟我讲啊，梁子，我们现在两个真的是如胶似漆，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我说感谢主。我想说，我那个时候我挺不过来是吧？搞不好现在就要离婚了。所以那个祝福哈，就是你能够持守神的意象。普通话只注重在那个 technical 细节的部分的话，然后这样有时候你会一直钻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出来，而只想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忘记了更高的 calling 在那个地方。好，我想我的时间还有20分钟，我很快的把我今天几个题目哈，圣经对合伙的关系是什么样？我觉得我第一个，我觉得要想很清楚。路加福音这个我不要来念了，要想很清楚。那我有三点跟各位参考一下。下面一张，第一个就是说箴言。其实我觉得做生意啊，一定要好好读箴言跟诗篇。哦，箴言跟诗篇实在太重要了，因为犹太人都很会做生意嘛。犹太人并没有新约。他们都是大概都是诗篇，因为诗篇对我来讲是启示，箴言对我来讲是智慧。以前我从来不看诗篇的，我只看罗马书跟这个以弗所书，因为什么？那可能这个教人骂人都很方便，对不对？讲起来一篇大道理，因为诗篇是非常启示性的，跟神的启示，跟神的对话。那智慧 真言更不用讲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前我刚才开始创业的时候，听到人家讲什么都会相信。我刚刚讲说，基督徒的个性已经被训练这样子，可能有人跟我不一样。像我十几年在教会的训练，就是你讲什么，我都要先相信你，因为这不能老是怀疑人家嘛。做个基督徒，长老了都先怀疑人家，但是做生意不能这样子。所以真言已经跟我讲，愚蒙人笨蛋，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所以现在杰西呢就讲说，你怎么人家讲什么你都听啊？基督徒，我一向基督徒啊，基督徒更话更应该听。老实来讲，原谅我这样说，有时候不一定。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有没有 contract？ 所以你看，犹太人是一个立约的民族，尤其是跟弟兄们一起做生意，那合约要立得非常清楚，清楚到两个好像变快变仇人了。如果还能合作，那就真的能合作了。如果还在那边讲，哎呀，他是我们的长老啊，他是牧师介绍的啊，他是那个很爱主的姐妹的先生，我们大家先讲一讲，大概就可以了。No， 那就不要干了。第一，你看犹太人是上帝跟他立约，所以犹太人非常重视 contract。所以第一个，不是每一个话都行，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第二个，也是真言，你要有一个遮盖，也就是说。你今天哇，一开始要开始创业或者要做一个什么事情，你非常兴奋，你兴奋到不能自已，不能睡觉，觉得神已经把大任，天将降大任已经交在你身上了，神的国已经在你手上快要成就了。但是有时候你想，每天想到就是怎么可以成功，怎么可以成功。那这个时候最好你有一个遮盖，最好是教会的成熟的弟兄，在长老上有成熟的弟兄给你一些建议。马上把三桶冷水从你身上浇下来，这时候呢，太太是你最好的这个遮盖，马上把冰块从你头上浇下来。好，我当初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谢主，全部会里面就有一些这样的弟兄，他们看我第一次要开始这样做，大家都很担心，可能不止我太太担心，全部会都担心。但是所以有这样的弟兄，他跟我一些建议，老实讲，他们可能不懂你在做什么。但是凭 common sense 可能就知道你做的方法对不对，你的态度对不对，你想的周不周全啊？所以要这个。第三个，你要有谋士，就是说你要有旁边有一些帮你出主意的人。不是因为我知道，当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老实讲，我一头热，所有的人讲话我都不会听的，因为上帝已经跟我讲话了，上帝已经说祝福我了，虽然没有讲走吧，开公司吧。我那时候已经觉得说，我已经祷告三个月了。God say， 你们不要再讲了，神说了，当然神说了，但是你要听听看别人怎么说，因为有时候神说话跟他成就可能要搞不好几年，你中间怎么走过，你要靠很多人帮你拿主意，而且这些可能成为你很好的带导的伙伴。OK， 好，我今天还有下面一个，这个我刚刚讲过了。然后第三个，如何在商场上传福音？我觉得这个就我来讲，当然每一个人，我才强调说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第一个要把工作上表现很好。所以我举了三个例子，就是大卫、但以利还有这个约瑟，他们三个人因为他们表现很好，所以以至于那些很坏的他们的上司都看得出来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神的灵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在职场方面表现出我们的专业，表现出我们的工作伦理，表现出我们的态度，表现出我们的敬业，表现出真的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然后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话就是说，当然我再一次强调哈，因为我现在是在创业，所以跟打工可能不一样。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讲话很重要，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有时候我就去跟他谈事情，我是处在下风的，但你怎么样在趋于劣势的时候呢，可以用言语让人家听得非常舒服，然后呢跟你握手，然后把这个 deal 完成。这个是讲话的奥妙。杰西以前非常怕我在台上讲到，因为他今天才特别刚刚 送我来的时候，他再交代，千交代万交代，我希望我等一下讲错什么，千万得罪你的地方，你们千万不要跟杰西讲。他刚刚又跟我讲说，梁师，你今天在台上要讲好话哦，要称赞人家哦，不要老是骂人哦。你知道你以前就最喜欢这样在台上，以为自己什么都懂，都要去骂人。我说是的，老婆大人，我今天一定要称赞大家，我一定要说都很棒，我一定要称赞他们说每个人都很好。但是我刚刚好像又犯了老毛病了。但是我觉得不是称赞，而是说你心里面你知道怎么说这个话，怎么说这个话，怎么有技巧的用智慧的说这个话。所以不要让，尤其在这个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坐到领导的位置最好少讲话。你知道康熙皇帝哈，大家大概可能听过这个例子，康熙皇帝很少讲话，因为他知道他一讲话就要夺人的生死。有时候你知道皇帝他只要这样，人家说太监来说，皇上那个人怎么样，他说可能第二天那个人就是被杀头了，因为想拍他马屁的很多，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尤其是越发挥影响力的话，我觉得那个话语很重要。所以怪不得圣经教我们说，那个舌头是非常重要的，是转动整个身体的一个工具。尤其在商场上，我跟你讲啊，说话的艺术实在太重要了。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操练。我觉得很好的是，我们在每个小组里面的分享哈，你可以操练。你怎么讲话？我现在鼓励哈，西安堂如果有小组的话，可以鼓励大家都讲话，绝对不要少数人讲话。然后鼓励大家讲说，批评不是批评了，来这个做一些这个 judgment， 就是说一些评断，说，哎，各位弟兄，我刚刚讲的话，你们觉得如何呢？人家说，因为通常啊，你讲的不好的时候，人家都在忍耐嘛，因为大家基督徒很有耐心，就要等你讲完了，就说，哦，刚刚讲的真好。这个梁弟兄刚刚给我们一篇非常精辟的这个讲解，太好了，好不好？我们现在感受爱心说诚实话，说我刚刚到底讲的怎么样？搞不好十个人跟你讲，你刚刚真的讲太长了，没有重点，不知道在干什么，整个圣经被人给搞坏了。要不要这样的话？我跟你讲啊，越是这样的互相唠，不要这样讲，不要讲，就是互相砥砺的话哈，越来越进步。我觉得被我太太这样砥砺到后来哈。说话算是少有进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哈，如果有这样的人，大家都很 open， 我不怕你讲我什么，因为我知道你在帮助我进步，我非常感谢你。哇，这个气氛，有这样的气氛哈，我觉得实在太棒了，因为不用等到你商场上真的讲错一句话的时候，你说怎么会丢掉这个生意的？明明刚刚跟他喝酒，那都讲得很好啊，怎么他不要我？你还搞不清楚你刚刚讲了什么话，把人得罪了。然后回去你跟你太太复述的时候，人家一听就知道，哇，你怎么厉害，公安那些拜托了。与其在这个大家兄弟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可以彼此包容的时候讲一些砥砺的话，不如到真正的世界上面，哇，到时候自己怎么死的都不晓得。 OK， 我想这个我今天哈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我刚刚讲说今天我不是在讲到哈，但是因为传播这个盛情，让我有这个胆量，我希望我今天讲的东西呢，如果有得罪各位的地方，千万各位包容，千万不要跟杰西讲。出了这个门之后呢，希望大家包容一个这个幼嫩的基督徒在职场上不成熟的这一些的分享，谢谢大家。